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良友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舒雅。那现在新年刚过，我们或许收到了也送出了许多贺卡与祝福，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喜乐，怀着美好的盼望重新出发。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当然顺境当中喜乐并不难，但是当挑战与困苦来临，生活的风暴似乎要将我们吞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持守喜乐，胜过我们内心的害怕与担忧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看被囚的使徒保罗，他身陷监狱，却仍然写信鼓励腓立比教会，反复地提到了喜乐。那这个喜乐呢，并不是源于环境的改变，而是因着基督与他同在。保罗的喜乐不是建立在顺利之上，而是建立在神的恩典、恒切的祷告，还有专注基督的生命里。那亲爱的朋友们，无论现在你正在面对怎样的人生风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姜牧师分享的喜乐秘诀，让我们思想并且操练如何在风雨当中仍然能够无惧前行。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今天开始我愿意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新的题目，连续的来看喜乐秘诀，也就是我们会来看保罗的书信里面的腓立比书，我们来看看保罗他的喜乐秘诀何在。今天呢，我们来看喜乐秘诀一，就是无惧，不惧怕。首先读一点圣经，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25节到26节，经文这样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愈发加增。你看我们读的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保罗就提到喜乐欢乐，你可能能够感受到在这个时候保罗是面带微笑在传授这一封从神那里所领受来的书信。喜乐是腓立比书这一卷书的主题，也是全书出现最多的一个字眼儿。但是可能很少人知道，这一位反复在强调喜乐的圣经执笔者，这个时候是身陷囹圄，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边被关押。上帝有的时候使用人写出不同主题的圣经书卷的时候，很让我们觉得值得深思。因为前不久和大家分享了传道书，传道书的主题是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而那位讲虚空的人呢，是在我们的眼中非常的富足，非常的充裕，什么都有，而且又充满了智慧，有很高的权力的这么一个人，所罗门。所罗门讲虚空，是因为他真的知道人间所有一切的享乐是怎么回事儿。但在这儿呢，我们看到保罗在谈喜乐。今天很多人讲到的喜乐，无非就是开心、欢乐， 是一帆风顺的时候的一种欢愉，或者呢，就是好事被成就之后的那种开心而已。但是神让保罗写了喜乐主题的一封信，喜乐并不是受着环境影响而不断变化的人生的一种情绪，喜乐是基督徒属天生命的经历。所以你看到，虽然在监狱里边，虽然他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再往后又如何，但是保罗一直在强调喜乐。他说，我是充满喜乐的人。我也希望受信的人，收到这些信的人，这些在面临一些人生的难关、压力，甚至是面临一些逼迫、一些非常严峻的形式的神，可以和他一样充满喜乐。那保罗为什么会喜乐呢？我们从腓立比书这卷书里面也可以看到，真的有几个喜乐的秘诀，就是当我们一样去实行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经历到喜乐。那他第一个秘诀就是无惧，不惧怕。他说我们要凡事放胆，如此呢，不论我们是生也好，是死也好，可以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显大。所以对保罗来说，无论是监禁，无论是捆锁，无论是别人的恶意的毁谤，都不会夺去他的喜乐。而对人生的生死这样大的一个议题，他的心智是，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去世或者死了，那我就马上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但如果我活着呢，我就要多结果子来荣耀神的名，就是靠着主能够使得属天的一些品格从他的身上彰显出来，用这样的一种影响力去影响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这就是他所要的那种结果子。中国人常说无畏才无惧，所以无惧的前提是无畏。确实你什么都不怕了，那你还有什么可惧的呢？但是怎样才能无畏呢？中国人也有另外一句话叫做无私才会无畏，这句话真的是对的。因为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无私的人，他在很多的时候并不是考虑到自己的得失、自己的名望，甚至他不考虑到自己的生死，这样的人才真的是无畏无惧的。而这种无畏无惧会带来长久的喜乐，基督徒可以去经历这样的喜乐，就是因为我们所求所想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好处和利益。如果一个人只是为自己着想，一个人所求的永远是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人是不会常常喜乐的。我们现在看保罗书信里边所描述的，首先他这封信呢是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的，他提到在腓立比的众圣徒、诸位的监督、诸位的执事，他向他们问安，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这是祝福的话，也是保罗书信里面常有的，从一开始就有的问安语。那接下来他就提到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他说我提到你们的时候，我就会欢乐，我就很开心，我就很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在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你看他的喜乐首先就表现在他的无私和代祷上面，他常常欢欢喜喜的为腓立比的弟兄姐妹， 当然我们相信他也为更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代祷。代祷是一种很美的服侍。有一位神的仆人说过，很多的事情都是有试探的，当你去做的时候都会有试探同时就存在了，包括你在教会里讲道，包括你去领一个敬拜，包括你在做一些见证，都会有试探，要让你自我表现，要让你想要得到一些什么。但是代祷是没有试探的，因为代祷会远离私欲。圣经告诉我们说，试探和私欲总是连在一块儿的，我们受试探是因为被我们的私欲试探的。而这一位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使徒，他的心中所挂念的不是自己的未来，而是众多曾经带领过牧养过的信徒。这是一种在祷告中的喜乐，而这个喜乐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来自看到了神自己的作为。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上帝已经在腓立比的信徒身上，在他们的心里动了功了。保罗认识这一位主，他知道神开始了自己的作为，他就会继续一直到完全。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能够看到神的工作？这种工作带来的不是给人一些好处，这些工作带来的是生命的改变。所以保罗看到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从信的时候开始，从第一天直到如今，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在兴旺福音。他们希望更多人认识耶稣，他们把耶稣的名，他们把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把耶稣的爱，把耶稣的怜悯，奇妙的作为传给更多的人。这不是人自我本身里边就有的一个特点。人往往都是自私的，人往往来到神的面前都是从求自己的利益开始，但这个是非常非常出于我们自我本性的东西。而神的工作呢，这是改变这样的一种本性，使从原本自私的人改变为那些愿意其他的人能够得到福音好处的人。并且基督徒传福音不是要给自己积攒一些功德，不是要为自己换取一些利益，只是为了认识了这一位神，充满感恩，愿意把这一位神的美，把他的善介绍给更多的人。保罗看到在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已经出现了这样非常美好的情景，所以他确信这是神的工作，上帝既然已经工作了，就一定会成全这样的工作。所以他对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在辨明正视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他说这是神的恩典，我得了神的恩典，你们也得了神的恩典。恩典就是不配的，虽然我们不配，但是神把这恩典给了我们，我们是一同得恩的人，所以我就欢喜，所以我里边就有喜乐。他接着说，在第一章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常常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想念众人怎么办呢？我们也常说我们很想念长久没有看到的弟兄姐妹，当你想念的时候你怎么做？保罗说，我想念你们，我就为你们祷告，而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的爱心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使你们的爱心建立在有见识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爱，更不是那种滥爱， 而是在真理上，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多而又多的，有出于真理的爱，并且说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或者是能够喜爱那些美好的事情，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就是保罗的祷告，他确信神在工作，他更求神继续不停止加上更多的祝福，来使这些腓立比的弟兄姐妹领受恩典的时候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在基督里边结果子的人，能够荣耀上帝。这是保罗祷告的内容。他后面讲到自己的遭遇，其实保罗自己的遭遇在人看并不乐观，而且应该是让人很难受才对。他说，我遭遇的事情，我受的捆锁，我在罗马的狱营里面被关押，这是他当时的处境。但他自己说，这些事情更是叫福音兴旺，因为对很多人来说都明白，我这样受苦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而那些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儿，他们因着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去传扬神的道，并且无所惧怕。这一点非常稀奇，就是当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在苦难中，他们在逼迫下，他们在自身已经失去自由的环境之中，他们仍然喜乐地去传福音，是给人带来震撼的。我最近接触到一些在国内受到逼迫、受到压力、受到打击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一些家庭教会的领袖们，他们的见证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们仍然有喜乐，他们仍然传福音，他们仍然鼓励自己的亲人，鼓励周边的弟兄姐妹更多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更多的去传扬耶稣基督。这样的见证往往激励更多人的。我有一次和一个教会的领袖来谈他们教会所受到的压力逼迫，然后我问现在教会的情景怎么样，他说我们教会更兴旺了，有更多的年轻人，他们站起来，他们愿意冒着各样的危险继续去传福音，继续去带领聚会，继续去传扬神的话。为什么？因为有榜样，老一辈的走在前面的人已经有榜样，就像保罗说的，周围一些人因着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去无所惧怕的传扬神的道。这样的情景从保罗的年代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止过。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也知道有些人在外面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些人呢是出于好意，这些是出于爱心的，知道他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也有一些人是出于结党的，就是自己拉帮结派并不诚实，想要以此来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哎，你不是被关起来了吗？你看，我们可以做我们的事情，我们可以让我们所在的教会更加兴旺，你是不是会很难过呢？但是保罗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终究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我还要欢喜。你看，他不是被折磨了，受刺激了，难受了，低沉了，而是他说我欢喜了，因为基督在被传开，而且我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有很多人为我祷告，包括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我会脱离这捆锁， 我会再一次的出现在福音的工厂。谈到生死，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了，放胆的传福音，就是无惧死亡。他说，照着我所切慕的，我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我所盼望的事情不是我自己的私欲，所以我不羞愧，而是凡事放胆，无论是生也好，死也好，总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让基督在我身上显明出来。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就为基督而活，我活着就让基督在我的生命里边显出来，我死了呢就会有益处，因为我离开这个世界就与主同在了。所以他说，如果让我挑选的话，我真的很难了，这是两难之间的一种选择。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好的无比，但是如果我活着，为你们是更要紧的。换句话说，如果我活着不是为自己活着，如果神让我活着，为你们是更要紧的。这就让我想到好多年前有一位老年的姐妹，她带领过我在内的一批年轻人。那时候我们很年轻，30岁左右，已经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家庭教会中开始我们各种的服侍。而那位老姐妹，她每一次看到我们有一些成长，看到我们能够很勇敢地面对一些的逼迫，看到我们对弟兄姐妹有爱心，看到我们慢慢慢慢地不是活在我们那种自私的那种自我中心的状态之中，他的那个笑脸我至今难忘，特别特别的欢喜，充满了喜乐。虽然他自己面临比我们更大的压力，虽然他的身体也不好，但是他的喜乐是因着他看到他带领的一批年轻人在成长而有的。所以保罗说，我活着为你们更是重要的。并且他非常确信，在1章25节他这样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我喜乐了还不够，我希望你们也能满有喜乐。我在基督的生命里边成长还不够，我希望你们也能够长进。如此，保罗说，教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使我再去的时候看到你们一个一个都是充满喜乐的人，都是满有基督他自己生命彰显的人。当然最后在1章的结尾部分，他也说，我对你们有盼望，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是对基督徒，对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一种劝勉。我们得救了，我们得了神的恩典，而我们要回报给神的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保罗说，叫我或来见你们，我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为福音努力，所有一切的行为与福音相称，而且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要证明他们是沉沦的，你们是得救的，这一切都出于神。最后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是一场征战。就像当兵打仗，免不了会受伤，免不了要牺牲。他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你 你会看得出来，保罗所有的劝勉都是出于对基督徒，对他所带领过的人的一种真正的关爱，出于对他们的一种盼望。他希望自己带领过的人能够慢慢慢慢的成长，当然有一个目标，就是让他们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子。当他看到这些基督徒的成长，看到他们的生命改变，看到他们越来越不是为自己活，他就欢喜，充满了喜乐。这就是喜乐的第一个秘诀，无所惧怕，无惧。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保罗的书信，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真的无私的时候，他就会无惧。而这种无私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让我们与基督为中心，为目标，与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的盼望作为我们的意向，作为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作为我们要在此生靠主恩典被你自己来成全的一个目标和方向。帮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意，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和华。